因为在宝座上的羔羊，他真的是极其荣耀，他当受我们大的赞美。也下午我们在这里把所有的敬拜赞美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请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29节到3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29到30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在这里看见了耶稣，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再读35节到37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在次日，约翰从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在这边又有一次，当他看见主耶稣正在行走的时候，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下午在这里盼望有一点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关于羔羊的生命和羔羊的道路。羔羊的生命是柔软顺服的生命，羔羊的生命也是能力得胜的生命。我们想到羔羊的道路，它是在卑微的马槽中，羔羊它也是在宝座当中的羔羊。我们来认识羔羊的生命和道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次洗约翰他两次说到，看啊，神的羔羊。我们再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1节和第6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他这边讲到说，他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那像是被杀过的可以翻成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被杀的羔羊如今在宝座上仍然像是刚刚被杀过的，那么的新鲜。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圣经一路下来，他用羔羊来说到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他讲到这位奥秘的人子，有许多人可以拥挤他的肉身，可以听见他的话语，但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何等的奥秘。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但是当人看见他却是这么卑微的一个人子，穿上了肉身和我们一样。这位奥秘的人子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这样子经过，但是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人子仍然是用羔羊在这里来表示。羔羊是在宝座的上面，在宝座当中的羔羊成为宇宙万有所有敬拜的中心。那天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他那里，他说，看啊，神的羔羊。弟兄姊妹，施洗约翰他为什么要在那里一直为许多的人施洗呢？在约旦河里，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目的，他要将这位神的儿子借着受洗这件事情把它表明出来。一个犹太人来了，以色列人来了，他受洗，但是他知道是约翰说这个不是他所等候的那一位，又来了一位，他就知道这个不是。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下到那个约旦河的水里面，这位圣洁的神的儿子，他不需要受这个悔改的洗。但是我们知道，经过了30年的时间，主耶稣已经达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但是他愿意站在罪人的地位，他愿意成为我们的代替，他愿意站在那个水中，在那一个时刻，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约翰一下子他认出来，这就是神的儿子，看啊，神的羔羊，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这是一个何等的呼喊，在整个人类堕落悲惨这样一个光景的当中，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他有资格，他也肯成为我们的代替，他愿意放下他圣洁的己，他愿意为我们不知罪的成为罪，这位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哦，使徒约翰那天看见了，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下面又在讲到说，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他又说一次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为什么他需要两次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我想第一次我们是非常的熟悉，羔羊是赎罪的羔羊，他成了我们的代替，他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罪的代价，他流血叫我们得着洗净，他在十架上为我们付了一切所有的代价，让神所有公义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但在第二次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他说到这位行走的羔羊，他让我们来看这位神的儿子，他是何等的奥秘。他在地上他是羔羊，他彰显神的荣耀，在羔羊的生命中，神的尊贵显于羔羊卑微的道路里面。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工作，不单叫我们得赎，不单叫我们罪得着赦免，他真的叫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像早上弟兄也讲到，神叫我们把自己来归给他，神要得着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我们蒙救赎不过是一个手续，但是蒙了救赎以后不是就没事干了，神要把他的丰富来赐给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有人送给他一张迪士尼乐园的入场券，这是蛮贵的。哎呀，他得到了以后他非常的高兴，就有一天他就去了，他拿着这张免费的入场券，他就到迪士尼乐园里面去。但是他进去了以后，他一直在那里高兴，我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有人给我一张免费的入场券。所以他在那里呢非常的欣赏，他非常的享受，他非常的哎，一直在念念这件事情。所以呢他没有去什么小小的世界，他没有去什么太空城，好多好多的他都没有去，他光是在那里高兴，他拿了一张免费的入场券，而且呢他还真正的进到了迪士尼乐园的里面。但是那一天过去了，他也离开了，别人问他说迪士尼怎么样，好不好玩呢？他说我不晓得，我只知道我免费的进了场。你有没有去做这个啊，有没有去做那个什么飞车啊，这个那个的，他说都没有。这就好像许多神的儿女，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得救，哎呀，这是免费的白白的恩典，凡相信的就可以得着，凡口渴的就可以来喝。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他们觉得说，我已经得着了上天堂的这个保证，所以呢我还可以过我的生活，好，我还可以过我的日子。但是我们蒙救赎弟兄姊妹好像是一个手续， 好像我们今天因着信，我们得到了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到了迪士尼乐园里面，有这么多你可以去玩的地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要有很多很丰富的，还要一并的要赐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今天单单的等那一天来到，我们可以到永远去，我们可以到天堂的里面。我们信主了以后，主把我们留在地上，我们的年日何等的宝贵，我们的日子也可以成为非常有意思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每一天我们遇见的每一个遭遇，每一件事情，你可以让它成为一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事情也可以成为我们一生中带着影响的力量，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件事情。有些人遇见了一个难处，他也祷告求主把这个难处挪开。很多的时候主实在是爱我们，他也听我们的祷告，他也把这些难处从我们的环境中，我们的生活中把它挪去。但是对只知道求神挪去难处的，这个难处今天来到，明天你祷告神把它挪去，这就是一件事情。你遇见了一个困难，今天神解决了，很多弟兄姊妹也感恩感谢主帮助我度过了这个难关。但是另外一方面，若是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主这边有一个难处，他是求主来改变我，求主让我知道你叫我经过这个难处你有什么旨意，神绝对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所以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同样经过一样的事情，但是神可以在这些事情中，在这些困难中，他能够大大的来赐福给我们，叫我们认识他的生命，叫我们认识他的道路。当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一路上他讲到羔羊，第一个认识羔羊的人是亚伯。亚伯和该隐兄弟两个人，该隐把地里的出产来奉献给神，但是亚伯他是牧羊的，他把他牧的羊群中头生的拿出来和羊的脂油来献上为祭。在当时候人还不能吃肉的，所以亚伯他为什么要牧羊呢？今天如果说叫你养鸡养鸭养猪养很多东西，你说我可以为着来杀生来吃的，但是在当时还不能吃肉的。所以他牧羊只有一个目的，他看见了羔羊的价值，他看见到说我们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靠着羔羊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羔羊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他是第一个以羔羊为祭物献上给神的人。所以他所献的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悦纳他的祭物，神不悦纳该隐的祭物，神不悦纳从地里所出的，地是受咒诅的，但是神悦纳亚伯的献的祭。神在那个时候让他看见神必须预备他的儿子成为赎罪的羔羊，成为这位羔羊成为我们的代替，把我们买回来，为着要归给他的自己。看哪、神的羔羊。我盼望说司洗约翰那天所看见的，他不单看见这位是赎罪的羔羊，他也看见耶稣基督是行走的羔羊。今天我们蒙救赎以后，我们有一生的道路，我们可以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可以让主把他的生命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像他，叫我们到那一天在荣耀的里面，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里面满了低头敬拜。神实在是恩待了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请我们读第2节、第3节。 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再读第六节和第七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章特别讲到羔羊的生命，我们的主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加洗美容，他是一位奥秘的人子，所以地上的人看见他没有任何加洗美容，他看见他的时候没有美貌使我们能够羡慕他。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永远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他甘愿为我们担当所有罪的代价，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这样的默默无声。我们的主当他被欺压的时候，他是默默无声的。当人误会他的时候，他是默默无声的。当他被弃绝的时候，他是默默无声的。当我们的主被人鞭打的时候，他仍然是默默无声的。当我们想到在变化的山上那一天，主耶稣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他是可以在变化的山上成为荣耀，他可以进到荣耀的里面。那一天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那里说话，彼得更是在那里说话，他要造三座棚，父神也在那里说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好多的声音在荣耀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却是默默无声，羔羊的生命。也许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被人误会的时候呀，我们还可以忍耐一下。当别人真的是这样子对我们很不好的时候，哎呀，我们可以学习羔羊的生命。但是有弟兄讲到说，在荣耀你的时候你要默默无声，那是何等的不容易。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传福音，一下子好多人得救，他那天很高兴，大家都非常的喜乐。他后来告诉我们，他说啊，那天传福音啊，真的有高油有能力，真的好多人得救。结果他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他里面好多的声音，好多人的称赞，不容易。但是羔羊的生命是默默无声的，他那样的甘愿被牵到宰杀之地。常常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所走过的一生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羔羊的脚踪，我们里面何等的羡慕。我记得我刚出来服侍主没有多久的时候，那阵子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工，所以我们礼拜六下午就到市场去发单张，然后晚上就传福音。后来有一次来了两位都是单亲的，有一位是跳机到美国去的，那另外一位也是一个人，他们都带着一个 baby， 带着一个小孩子。那我们看见有人来就非常的高兴，哇，大家就非常的热情接待他们，向他们传福音。那他们有很大的需要，因为两个都是单亲，在美国那个地方语言也不通，什么都不会， 所以弟兄姊妹也很有爱心，常常帮助他们，带他们去买菜，带他们去办许多的福利。但到有一阵子，其中有一个太太，哎呀，她就是非常的不高兴，在聚会的里面，她就在那里这个说啊骂啊，说教会没有爱心啊，教会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的话，哎，我们听了真的很难过。有一次我就去找他们两个，问那一个这么生气的，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他就讲教会不公平，教会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在想大家做了这么多帮助他的事情，我说到底有什么不公平的？他说教会给我们两个人钱，我说没有没有，教会没有给你，我知道那是有人指定的奉献，写在信封上，我们转给他的。那我说这很好啊，这是人家有爱心才把奉献给你的。他说教会不公平。那我说这个奉献有什么不公平？你拿了多少，他拿了多少？他说我们两个拿的都是一样的。那我说一样的不是很公平吗？他说我的需要比较大。啊，那天听了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但是他站在我的面前，那天凶得不得了，哇，在那里这个破口大骂。我刚开始想说你骂我也算了，你骂骂教会，骂骂主耶稣。但是弟兄姊妹，那天主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当这个人在我的面前这么凶的时候，好像主让我一下子可以从他的里面来看这个人，从他的里面我体会到一点，当主耶稣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在他的四围辱骂他，讥笑他，人吐唾沫就吐在主的脸上，主没有行神迹来保护他的自己，当人鞭打他，这些人的鞭子就鞭在他的身上呀。但是当我好像能够在主的里面来看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体会一点点主他的生命的感觉，那天我非常的稀奇，我发现主里面他没有受伤的感觉。四的四围的人都是这么的可怕，像巴山大力的公牛，但是主的里面但他没有受伤的感觉。所以主在十架上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天我面对这个人这么的不讲理，但是我里面却非常的感动，感动到一个地步，哎，我真的是眼泪一直想要流出来，但是我又忍着不能让他流出来，我怕他说他把我骂哭了。哎呀，那天感谢主，感谢主，他所有的辱骂，他所有的话，就是我们在主的里面觉得说，哎呀，主的生命是这么的美丽，他一点都没有受伤，哎，他完全能够接纳这个人，他仍然是这样的爱他。哦，我那天只觉得非常的稀奇。弟兄姊妹，我很清楚这不是我的生命，但是这是羔羊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天他骂完了，他也骂够了，后来我就谢谢他，我就回家了。到了晚上很晚了，他打电话到我们家，哎呀，跟我姊妹跟我们接到电话，真的很压抑，就是这个白天时候还这样破口大骂的这个人，他晚上这么晚了，哎呀，他在那电话上流泪啊，道歉啊，他叫我们赶快去看他。哎呀，我们很晚的时候我们去到那里，他看到我们，哎呀，真的是抱着我的姊妹在那里道歉，过去他怎么样亏待我们，我想象都想象不到这个人会有这样的改变，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我知道这不是人能够做的事情。我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如果在那个下午我跟他吵一架，我甚至能够把他说服了，但是呢他不会有这个改变。但是羔羊的生命是一个最卑微的生命，但是羔羊的生命也是带着一个最大的能力的生命。当我们认识羔羊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觉得那样的稀奇。 那天晚上那个姊妹她完全的改变过来，我没有跟她传福音，我没有跟她讲什么话，我没有来试着说服她改变她，都没有，那是圣灵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很多人在家里面，我想家庭的当中到底谁是掌权的，到底谁是做主的，到底在家庭的当中神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家庭中他能够做王。有许许多多的家庭，我们都有一个牌子写着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非常的流行，但是到底基督是不是我们家的主呢？那常常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有一位姊妹，她说她曾经在家里面是当家的，她先生是非常怕她的，因为她是非常凶的。可是她说好景不长，到了她信主了以后，哎呀，她说天都变色了，因为她信主了，就她的先生就可以好像可以拿到了机会，大力的来可以欺负她了，可以叫她做这个，可以叫她做那个。那有什么事情呢？就说哎，你是个基督徒，你一定要顺服，你一定要听话。他先生别的好像不是很懂，对救恩也不是很懂，哎，但是呢他一知道说他太太信主了，他就知道他可以欺负他了，哎，这也很奇妙。但是姊妹她讲说，虽然开始她里面非常的挣扎，她里面也非常的痛苦，她里面也有许多天然的血气，她常常好像就要冒出来，但是感谢主给他够用的恩典，主也一路的改变他，让他愿意伏在主的面前。他后来他能够见证说，让他发现他有真实羔羊的生命从他里面能够活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活出来，不是我们做到的。有一些人呢，他听见了羔羊的温柔，他想去做到这个温柔，所以也有人交通，他说啊，每一次要气的时候，他就尽量把这个气忍下来，把它按耐下来，把它压下来。结果他说，这种做到的羔羊表现，没有办法吃很久的。到后来呢，就胃痛，到后来爆发出来的时候，比以前更加的厉害。但是这个姊妹不一样，感谢主，他从里面摸着了羔羊的生命，他匍匐在主的面前，求主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今天我们所盼望有的是这个生命的活出，当他真正让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那个默默无声不是咬着牙的默默无声，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甘甜，这个带着一个何等的力量。到有一天他的先生来跟他讲，我发现你身上真的是很不一样。重要的事情他先生会来问他，这件事应该要怎么做，要怎么来决定。虽然他外表上在家庭里面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顺服的地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姊妹她却是在家庭中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叫神的国度能够借着他能够通行在他的家庭当中。这是我们所羡慕羔羊的生命。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的约瑟，他曾经在他的家中父亲所宠爱的，在他兄弟们当中只有他有一件彩衣，父亲就是爱他这个儿子。但是我们看见父亲很听他的话，那约瑟表现也是非常的顺服，父亲叫他到旷野去，到外面去找他的哥哥们。我想在当时候交通又不方便，他哥哥们兄弟们他们是牧羊，到外面去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但是约瑟他这么顺服，他就出去，他就去找他们。但是被他哥哥们，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故事，他后来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在波提乏的家里面，本来在一个家里面是最宠的一个儿子，现在呢被卖到了埃及地区做一个护卫长的奴隶。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护卫长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以外，他怎么样？他其他事他都不管，他全部交给约瑟。约瑟生命表现是那么的美丽，他能够在这个家中，他能够掌权。虽然他是一个奴隶，但是他却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上。我们看见后来他被他祖母诬告，他下在监狱的里面，好像他的地位，他的情况越来越悲惨。从一个奴隶已经够悲惨了，他又下到监牢里面。可是在监狱当中，管监狱的把所有大小的事情都交给约瑟来管理。约瑟他能够让神的国度借着他掌权在这个监狱的里面。弟兄姊妹，后来他出来成为埃及的宰相，但是我们看见他生命的表现，他知道他所有的遭遇，他所有的这些经过的难处，是神打发他来到埃及地，是神为了要保全这些以色列民，他认识，他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而且他所显出来的羔羊生命的表现。所以我们从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约瑟好像他能够从最低微的地位，但是呢他能够站在一个替神掌权的位置上。羔羊一面是赎罪的羔羊，成为我们的代替，羔羊也是行走的羔羊。讲到说他在地上，在最卑微人我们所看见，没有人能够羡慕他，没有什么加喜美容，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他在最卑微的路上在彰显神的荣耀。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讲到说尊贵是显于卑微，尊贵是显于卑微。主耶稣他的柔软，他的顺服，很多人以为好像看见他，人人可以吐他唾沫，人人可以骂他一句，人人可以拿鞭子来打他，但是就在主耶稣最卑微的时候，他却正在彰显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了解神的荣耀，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说有就有，他说命立就立，他是那么的有威严，那么的荣耀，那么的有全能的神。但是今天这位全能的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借着这位卑微的人来彰显神的尊贵，是在他这样的卑微的里面彰显神的荣耀，是在耶稣基督这么降卑的时候。在我自己的感觉的里面，主耶稣是的，也许我们觉得说他经过地上的卑微，然后他达到荣耀，这也是事实。他在地上走的是最卑微的道路，然后我们刚刚读到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经过卑微，经过十字架，然后他达到荣耀的宝座。但另外一面，耶稣基督他是行走的羔羊，就在他最卑微的地位上，他正在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个荣耀，这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是超过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的。就像我们没有看见主，我们确实爱他，那有许多属灵的事情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神他所有的丰富借着耶稣基督在他肉身的里面正在彰显。主耶稣基督的柔软生命，他是这么的柔软，所以仇敌看见主的时候，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欺负的，他要把主耶稣基督从世界上除掉。当主上十字架，众人都喊说除掉他，除掉他。当主耶稣那么的顺服，别人来捉拿他的时候，你要问他说你是不是耶稣，第一次主耶稣说我就是 I am。 当主第一次回答说我就是的时候，带着神何等的能力， 这些捉拿他的人都退后，都倒在地上。但是当他们再一次起来问主的时候，主说我就是。他把他所有的能力荣耀都隐藏在这个卑微人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那么的顺服，被人捉拿，被人带着到各地受审判。他那么的顺服，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默默无声的，默默无声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主所走最卑微的道路上，若是我们看见了一点，好，这是神的荣耀，站在卑微中在彰显，这是神的尊贵，正在人家吐唾沫在他脸上的时候，他在彰显神的尊贵。很多说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认识，这是羔羊的生命，这是羔羊的道路，我们里面一下子充满了何等的喜乐。人对我们的辱骂毁谤，我们里面奇妙，为什么我不受伤？为什么还觉得蛮喜乐的？啊，主耶稣他的尊贵荣耀一点不会因着人对他的轻看而受到影响，反而他一直在那里彰显。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不是那三个钉子能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的爱，他为我们留在十字架上。那天仇敌用他所有的能力要来攻击主，那天仇敌用他所有的全能要把主置于死地。啊，主耶稣在十字架的上面经过了6个小时，前面3个小时他忍受所有在肉身中这样的一个痛苦。很多我们所能稍稍领会到一点的，是他前面3个小时，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戴荆棘的冠冕，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他真的舌头贴于上膛，他的骨头都脱了节，但那样的痛苦还是在前面3个小时。但他知道过了这个3个小时，他要进到第二个阶段，那是最可怕的，因为全人类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父神要弃绝他的爱子。弟兄姊妹，就在这个之前，十字架上有一个强盗，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这个强盗他不一样，和另外一个不一样。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何等的受感动，主耶稣马上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要进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阶段。但是在这个时刻，父神他用这个强盗，用他这句话来激励耶稣基督，他就要得国了。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强盗他可能也没有读过书，他可能对圣经也不认识，他怎么会知道耶稣基督他马上就要得国降临？那天是父神用他来激励主耶稣基督，你就要得国了。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接受父神给他加力量，他看见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哦，在那一个时刻，他看见了神的国度，他看见神旨意要完成，他知道这个时刻何等的重要。主耶稣看见了前面的喜乐，什么是这个前面的喜乐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这班人蒙救赎的儿女，就是他的教会。当主耶稣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当父神把所有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只有在那一刻，主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有神的愤怒审判临到他儿子的身上。那天仇敌以为他得了胜，他把神的儿子治死了。 仇敌以为他能够取笑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面跳下来。仇敌在那里能够鞭打，仇敌能够在那里吐唾沫，能够做各样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不单是赎罪的羔羊，他是生命的羔羊，他是得胜的羔羊。就在十架上，他正在彰显他得胜，正在彰显他的全能。当仇敌正在那里准备开庆功宴的时候，主耶稣呼喊说：“成了！”神所有救赎的工作成了，所有仇敌的权势不能够来拘禁他，应付所有的能力不能来辖制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他是得胜的君王，他从死里面复活了。那天主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他大大的得胜。我想那天仇敌那样的惊讶，他们所征战以为得胜能够把一个小小的耶稣能够打死了，这个羔羊，这个没有能力抵抗他自己的，但是耶稣基督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的上面。羔羊的生命是柔软顺服的生命，羔羊的生命也是能力得胜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不单因着信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罪得着了赦免，我们有了永远的盼望。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多少时候神的儿女会稀奇，我里面的生命和我天然的生命有何等大的不同，完全的不同。但是这里面的生命却是那么的真实，却是那么的宝贵。而这个生命在我们的一生中，它在我们里面会一直的长大，会一直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天天叫我们更新变化，叫我们荣上加荣，我们就觉得何等的喜乐。我记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那年我刚刚好考完了一些考试，然后我就跟了我的指导教授。结果呢，有一天他就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说有一套程式，那个大概是84年85年的时候，他说叫我写一套程式专门为着个人电脑的。我想很多人知道，在当时个人电脑才刚刚开始开发，什么 XT 啊，什么后来 AT， 那他就叫我写一个他们商业用的程式，因为他和一些教授们到外面去开了一个公司。那我在想，他们开了公司，这些人他们有一套很大的电脑，有这些很完整的程式，他们有这么多的人在当中，他们领的薪水也不少。但是这个老师呢，那天他却找我这个穷学生没有办法的，他叫我来写这个程式。当他一找我的时候，我说哎呀惨哉，因为这个大的程式一写不知道写多久，很多人他们就是怕遇到这样的事情，教授一找他一做这些事情就没完没了，那他也毕不了业，然后呢这个哎反正很凄惨。但是那天他找了我，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也硬着头皮必须要去写这个程式。我想我这个穷学生就是被他这样子欺压，真的好像待宰的羔羊，束手无策。那天好不情愿好不甘心，就到我的那个电脑的面前，我就开始准备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实在知道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不过是一个学生，要做这么大的一个程式实在是没有把握，要做多久实在也是不晓得啊。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坐在那个电脑的面前，一肚子的不高兴，里面好多的埋怨。我是感谢主，在里面充满了不高兴的时候，那真是天然生命血气在那里翻腾的那一个时刻。哎呀，里面有一个生命叫我来到主的面前。当我里面有一点点回转的时候，主说了一句话， 他说服侍地上的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弟兄姊妹，就是一个很小的声音，我一下子做了一个很大的释放。前一秒钟还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甘愿，但是下一秒钟一下子好像得着了一个大的喜乐在里面，说不出来的，这是我没有办法解释的。我想很多很多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主说话了，当我一下子摸着了，哎呀，这主的生命，顺服的生命，那天很喜乐，我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带着喜乐，哇，一面这个好像在云里雾里，我就开始打。可是我发现说，从来没有做电脑程式做得像那天开始那么的顺利，我就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就 compile， 然后就 link， 然后就 test， 哎呀，一弄呢都没有错，哎，打了半天，然后做一个 subroutine， 一直做一直做。以前我们在系里面，在我的门上贴着一个叫做 box r us， 就是讲到说我们的程式有很多的这个小虫啊，像电脑的这个虫，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种这个你要去 debug， 你要去找出来的。但那天我觉得真的是主的同在，那么的奇妙，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了大概两个礼拜，我就把那套程式做完了。然后不但做完了程式，还做了一些例题，还做了一个手册，哎，然后那天呢就交给了我的老板。我记得我老板他那天拿到这个东西，他非常的讶异，他又非常的高兴，就他就回去了。在我们看，好像许多的同学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遇到这样的事情，老板找你做这个做那个，人人都在抱怨，人人都不开心，人人都觉得非常的倒霉，你倒霉你才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不一样，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好像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何等的不一样，我们里面可以充满了喜乐，我里面可以充满了感恩，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但是我里面充满了喜乐。我记得这件事情过了以后，我也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就忘记它了。我就做了两个礼拜，然后就结束了。过了没有多久，几个月的时间以后，有一天我的指导教授又来找我，找我去他办公室，就他就问我说 Timothy 你要不要毕业。哎，从来没有这个学生，这个教授会问他说你要不要毕业了，大部分都是学生去找老师说，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毕业了，我是不是可以毕业了，大家都急着要毕业。但是我想说我这个论文都还没有做很久，他就说你要不要毕业了。我说哎呀，因为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他在黑板上还写了十几项要我做的事情。我说我还没做完呢，我才做到差不多第十项呢，还有好几项没做。结果的那个教授就说够了够了，赶快去写。后来我就回去赶快把它写，写一写写一写，然后就毕业了。那毕业了第二个礼拜，礼拜一就去我老板的公司开始上班了。结果去了他那里第一件事情，他就告诉我说 Timothy 你记不记得你过去所做的那个程式，他说现在你来这个程式就你来负责，就是我来负责。我想当我在当时在抱怨的时候，从来不想到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奇妙。当我今天再来回想这些事情，对我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和价值，这些属地的东西对我已经没有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所经过的过程到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影响的力量。今天我还可以跟大家交通，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所经过的，是我们所认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实在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主实在是爱我们。当我接了那个工作以后，那是一个做个人电脑的，原本公司的里面他是做大的电脑。那我去的时候，公司有一个副总裁， 他在那里负全部的责任，所以我就在他的手下做事，非常的忙碌，每一天早上7点钟就到办公厅去，就开始要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快要7点钟你才能离开，白天几乎是没有休息的时候，只有中午大概半个小时。所以那个因为整个在开发的过程中，客户一直的要求，就我们非常的忙碌。那在那个副总裁，他负责这个大的电脑部分，那他也有一些工作叫我来帮他做。那我自己这边呢，完全是在这里开发，礼拜六也是从早到晚上，哎呀，那段时间真的做得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回想起来，那段最辛苦的日子，也真的是马里奥主的同在，常常是一面做一面唱诗歌，一面做一面亲近主，常常做到很累的时候，哎呀，左边打开是诗歌，右边抽屉打开是一本圣经，感谢主叫我们常常连于主，从他来得着力量。后来有一天，那段日子的里面，我发现说这个副总裁气色不如从前，好像我做的越多，奇怪他越是不高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到了有一天，他的办公室和我隔一个走廊，那我的指导教授就是那个公司的大老板，他就在他的门口跟他讲话，我就听见那个副总裁他在那里讲，他说 Timothy 什么都不懂，他还在那边数落很多的坏话。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一件事情很奇妙，好像今天这些话并没有说到我的身上，好像我是在主的里面，他所说的这些批评这些攻击并没有说到我的身上，就我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感觉，觉得说岂有此理，我这样子的卖命你还这样子说我，岂有此理，竟然这样子来侮辱人。感谢主啊，那天里面觉得好甘甜，坐在那里里面有诗歌，里面跟主祷告。弟兄姊妹，这真的不是我们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羔羊的生命。但是我要讲的是，今天羔羊他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他能够掌权在地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今天羔羊不单是赎罪的羔羊，不单是奥秘人子在地上行走的羔羊，这位羔羊也是在宝座中的羔羊。但是我们想到神的宝座，在宝座的当中乃是有羔羊站立，我们很难把羔羊和宝座连在一起。我们想在宝座应该是狮子君王坐在宝座上，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在宝座当中还是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那天我在那里听见这位副总裁，哎呀，讲了很多的不是，但是感谢主，我们在羔羊的里面，我为他祷告，我为他觉得害怕，因为今天他所有的数落他是说到了主的身上。到了第二个礼拜，没有任何的原因，没有任何的理由，那这位副总裁他就离开了那个公司。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在家庭中谁是掌权的？神借着羔羊最卑微的生命，神才能够掌权。今天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是不是那个做老板的他一定就是在掌权呢？我们若愿意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做一个最小的职员，我们可以做一个奴隶一样的，但是我们若是愿意做最顺服神的人，弟兄姊妹，神能够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他能够掌权在公司的里面，掌权在你四围的环境当中。羔羊顺服柔软的生命，但是也是得胜能力的生命。很多时候我发现和弟兄姊妹交通，和我们的有时候跟亲人跟一些朋友， 我们能够讲很多的话不一定改变人，但是当生命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最大的力量，只有生命出来能够改变人，因为这个生命是大圣的生命，胜过仇敌所有的全能，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羔羊的生命。不但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常常想到摩西，他能够带领以色列几百万的百姓，他何等的有全能，他能够把杖一举红海就分开了，他能够击打磐石流出活水来，他能够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他比世上的众人都更谦和。当百姓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要造反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地来，叫我们今天吃在这个旷野地上？摩西和亚伦他们是怎么表现的？他们是匍匐在以色列会众的面前，他们匍匐在以色列会众的面前。摩西比世界上的众人更谦和，这是羔羊的生命，这也是一个掌权的生命。我巴不得我们彼此勉励，常常觉得说天然的生命真的是何等的可怕，天然的生命永远是希望被高举的生命，天然的生命永远是盼望得到人家称赞的，天然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天然生命和羔羊的生命绝对是完全相反的。主耶稣永远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主耶稣永远走一个最卑微的道路，十架的脚中只会越走越艰难。弟兄姊妹，我们看准了这条路，我们认识到真的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我们就羡慕与主一同来走十架的窄路，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得荣耀。是的，到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那是一个荣耀。但是在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把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荣耀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最卑微生命的表现。我们求主把他的圣洁尊贵彰显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生命的彰显，人家看来是一个最卑微的，是一个最可轻视的。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今天人没有办法来说看啊，神的羔羊，主耶稣已经不在肉身的里面，他已经复活了。但今天许多的人，他们要看什么呢？他们要来看见我们有没有羔羊生命的表现。今天是我们在地上来彰显神他的丰富，他的荣耀，他的美丽。主耶稣因着他的美德，因着羔羊的生命，他登上了宝座，他胜过了仇敌。从这边我们今天有何等的盼望，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他曾经因着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他死了，像这一粒麦子死了，落在地里死了，主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今天这个荣耀的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十架对主不是一个捆绑，十架对耶稣基督是一个最大的释放。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父神将他高举，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他是主，他是主，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只有耶稣基督是主。弟兄姊妹，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位得胜的君王，他是在宝座当中站立的羔羊，他是全宇宙万有所有敬拜的中心，宝座中的羔羊。这是叫我们的心 一直受到激励，一直受到吸引，我们愿意跟随羔羊的脚中行，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走过地上最卑微的道路。但是我们看见啊，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我们里面充满了荣耀，充满了神的尊贵，我们里面就欢呼，我们就会赞美。好吧，我们最后来唱荣耀荣耀神羔羊，我们请那个能力带我们唱。当我们唱的时候，盼望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这位在宝座当中的羔羊，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叫他来得着我们，叫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
荣耀，荣耀。